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感恩好主的怜悯，让我很不配的我可以站在台前来为主来做这个传福音的见证跟分享。当我在准备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讯息的时候，真是可以让我可以有一个悔改可以感恩的机会。我回顾省察我自己生命在过去认识主以来传福音的过程，一幕一幕的都让我想起那个过程，让我想到圣灵带领人信主的认识耶稣的这个美好跟感动。我要告诉大家的，真的不是出于自己的才干、自己的聪明，乃是与神同工的明证。我们一起站立，用恭敬的心来诵读这段经文，提摩太后书1章9到10节，我们一起。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光，在耶稣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谢谢你让我微小的我能够在台上能够为你来做分享跟见证。求主圣灵现在就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求主来洁净我的口，保守我们众人的心怀意念在你的真道上，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也愿主让我们不仅是听到，主啊，我们要说，我们更要起来行道。愿你恩膏我们，保守我们以下的分享的时间满有你的同在。愿说的跟听的都同蒙造就。感谢主耶稣，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下。这段经文呢，是我上全球幸福小组特会当中给了我比较特别的一个省思，也让我重新认识传福音这件事情。我们从经文当中很明确的知道，神他救了我们。我相信在座有得到救恩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同意，也能够明白，也有领受。他是以圣召召了我们，是按他的旨意跟恩典，也就是救恩跟呼召是同时发生的。然而传福音这件事情不仅是我们终身的呼召，我们终身的使命，也是教会存在的目的，也严重的关系到我们将来是否能够见主面，这是不能也无法逃避的事。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章12节说道，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每个基督徒都是为了打美好的仗得灵魂而被召，要借着福音将它显现出来，也就是传福音。传福音是使命，那么使命是什么？使命是一辈子都要做的事情。我记得杨牧师很好玩，他说使命就是一辈子要做的。那么短命呢怎么办？短命就是有时做有时不做，这个叫短命。那我们这件事情是我们一辈子要做的，我们要直到见主面。那么这件事情既然这么的重要，我们要如何的去活出这个使命？我们其实众人都已经知道，我们领受了神所赐天上的一个永生的一个祝福在我们的当中，这就是一个天上的一个祝福，一个顶限的祝福。神要透过我们去使万民来做主的门徒，好叫我们领受地上的祝福，也就是底线的祝福，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得胜。我们如果只有领受顶线却没有领受底线，这个是太可惜了。那么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就是拥有救恩的生命。那么救恩的核心是什么？ 就是上帝的爱，是十字架上的救赎，也就是福音。福音是什么？我们常说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传福音就是报好消息。那么我们来理解一下福音是从哪里来。在马可福音一章一节，这里说到，我们一起来读，
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福音就是基督的开始，基督就是福音。我们感谢主，我们生命蒙主的拯救，福音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生命，而且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心里知道这位上帝的儿子是谁，而我们有没有，请问大家有没有时常因着你里面住着一位上帝的儿子感到兴奋呢？有没有？每当我们想起这位上帝的儿子，有一位永生神住在我们的里面，你有没有情不自禁想要分享这个永生的幸福呢？相反的，我让大家思想一下，如果你的孩子金榜题名，功成名就，你会不会和别人分享这个喜悦呢？或者你发现了一个灯光美、气氛佳、菜又好吃，然后钱又便宜又实惠的餐厅，你会不会也主动的跟别人分享呢？或者你发现了一个很棒的超市，它提供了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你会不会也主动的分享你的好朋友呢？我想这些生活的好事、好康、好消息，我们时常会听得到，而且我相信我自己也很乐意听到。无论是你自己主动去分享，或者是别人分享给你，我要挑战你的是，我们来问一下自己，如果把这个好事、好食物、好地方来改成我们永恒生命的好消息，也就是传福音，你会不会也主动的、乐意的、自然的、常常的去分享呢？这个问题在你的心里，你不用告诉我，但是这个问题在我准备这个稿子的时候，上帝就一直给我，然后这个问题我也分享给大家，让大家自我察觉一下，你自己真实的生命跟福音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各位，你们有察觉到吗？很有意思，这是我们要探讨的。所以我们真实的需要从圣经的话语来思想一下，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我归纳了以下几点来跟大家分享，一起来学习。第一点，传福音是主的命令。我们来看以下的经文，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那我们再读一下马可福音16章15节。
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阿们。请你跟隔壁的说，传福音是主的命令。我想这两节经文大家都不陌生，主耶稣自己就是传福音的人，他成就了传福音给万民。他不仅顺服的去，还甘心的舍，并且在复活升天前如此的命令门徒，要接纳万族，要使万民得听福音，要去完成这个大使命。那么我要挑战大家，既然是命令，有没有分谁要去传呢？你们觉得呢？是牧师，还是宣教士，还是认为有对传福音有恩赐的、有口才的人去传呢？那么传福音有没有分什么时候去传？是最近感觉不错去传，还是最近有空去传？你们觉得呢？ 其实这是我在准备的时候哇，真的所以一直在挑战哦。那我这次分享的时候，也把这种心情也可以传递给大家哈、哦，去思想一下。福气教会的牧师说，传福音只有两个时间，一个是得时，一个是不得时。换句话说，加起来就是随时，也就是说，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传福音。所以论到要传福音这件事情，我们就要提到外邦人使徒保罗的生命。他从一位法利赛人、罗马公民的身份，逼迫残害基督徒，到成为为主殉道的使徒。神用尽了保罗的每一个部分，他的背景，他所受过的教育训练，还有他的罗马国籍，他的智慧，甚至他的软弱。上帝接受了保罗的全部，同样的，上帝在你我的生命中接纳了我们的所有，成为他宝贵的儿女，并且参与他国度计划里有份。你就是国度里那一块拼图，因为你的生命没有一件事情是意外，你的人生也不是偶然，你是在上帝计划里，如同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他被呼召的时候，他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当他愿意回应的时候，上帝的应许就与他同在。上帝说，我必叫他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他，并且要叫别人因他蒙福。所以上帝的命令不只是命令，他是要让我们去蒙福，带给别人祝福，将你在神国计划中自己的那一块拼图放上去。所以请你跟隔壁的说，你是蒙福的器皿。
你是蒙福的器皿。
第二点，传福音是神的托付。我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但神既然验证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
阿们。传福音既然是主的托付，基督徒当然要传福音。保罗甚至把话说得很重，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十七节。
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
也就是说，无论你甘不甘心，愿不愿意，传福音这个事情已经在我们当中了，你都要做。那传福音既然是神给我们的命令跟托付，我们可不可以轻言地说，我没有感动？有没有？那神的爱已激励了我们，我们的生命也得着了这一份宝贵的救恩，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爱心吗？我们也不可以轻言说我没有责任，因为我们甘心与否，责任已托付了我们。我们总有未信主的家人、朋友、亲戚，若我们不去撒种，也不努力地去传福音，叫他们回转，神是会向我们追讨这个罪。保罗说，我虽是自由，无人管辖，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我们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个是保罗的生命，他是我们的典范。就我也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想到，我过去在传福音的时候，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在刚受洗完一个月，我就飞到雪梨来。我那时候老想着台湾的一切的人事物。我那时候也想到我自己得着了这个救恩，我的家人我的朋友都还没有得着。所以我那时很奇妙的，神常常在我里面有一个感动。那么有一回我回到有机会回到台湾的时候， 圣灵感动我，在飞机上，我在飞机上八个小时的时候就开始，很奇妙的就开始列出 base 的名单，然后我在那个时候列了，我印象中列了大概七八个吧。还我想说，我这次回去一个月，我要去跟谁见面？我要跟他传福音。我当时的思想就是很单纯。那么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不是名单上的第一位，不过我感谢主，第一位现在也是主内的姐妹，真的是感谢主。我要分享的是第二位，这一位姐妹呢是这个样子的。我当时呢回台湾的时候呢就跟她见面，她也很高兴嘛，你从外国回来，她也很久没见面了，所以我们都会吃喝这样子在一起吃饭。那么我就借这个机会跟她传讲福音。嗨，那结果呢他就跟我说他没有感动，还然后他说他也不太想听。我说你就听嘛，因为朋友嘛，我就这样子，我说你就听。真的我觉得认识耶稣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还那他隔天愿意跟我去教会，我就带他去教会。那在教会当中呢，我就看他也快睡着了，然后都没有感动，然后但是我还是觉得说不行，好，我要把握有限的时间。那我就事后呢就又跟他吃饭，然后就跟他聊。好，跟他聊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啊 Jenny 啊，你不要跟我讲这个，我没有什么感动，而且我对什么基督没有兴趣。然后也就是这个情况哈，我也是就在这个过程里面。那么一直到前几年我回去的时候，我又想说这个人还没得救，我心里老是想着他，所以我就说那我还是要跟他碰面。其实在要碰面之前的时候，我心里想说又会想说，哎，这个人会不会又像之前一样又拒绝我，那也是会有那个想法。好，但是我还想说啊，不管了，嗨，我就去了。在那一次的时候我就又跟他寒暄啊聊啊齁，那个过程里面他就跟我提到说他的下半场人生要准备当命理老师。我当下听了以后我非常的失望，你知道吗？我里面突然间就很难过也很失望，然后我就觉得说心里当然我不会面对他讲，但是我心里面想这个人怎么这样，然后心里面就开始有一种声音啊，然后但是呢我又想到福音是大能，我要继续讲。我就告诉他说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当命理老师。他就跟我讲说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了一堆。那我也是一面听他讲，一面也跟他说人的命绝对不是算出来的。嗨，那我就看他的表情也都不是很有兴奋的感觉，嗨，这个情况。那但是我还是一面在跟他谈的时候，一面灵里面祷告，我说神啊救我，我都觉得这个朋友怎么这样子，又不忍心他堕落，你知道吗？然后呢很奇妙的是我有一个这个过程里面我到现在也是觉得就是神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位神，他是做心事的神。在当下很奇妙的神给我一个声音说带他觉知，好，带他觉知。我心里想说怎么可能带他觉知，我说他都要当命理老师而且都去学这些课程了，我就心里面觉得就是一方面圣灵告诉我说要带他觉知，一方面我的意志我的理性告诉我说他没救了，他不会听的，他是这么固执。然后我其实我在那个过程里面我都不知道，就是里面一直在拉扯，然后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但是我也就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我没有就是没有放弃他，但是我也在那边就是一直耗着，你知道吗？因为我也肉体上面理性上告诉我说不要就是没救了这样子，然后一方面圣灵又很声音告诉我说敲，一直敲，然后我那时候觉得说心里面觉得就真的就是耗时间，结果耗到就聊的有的没有的，耗到那个餐厅门都要关了。我这个朋友就是喜欢跟我聊就没有的，然后后来我心里想说到底要不要讲，要不要带他觉知。后来呢我们真的餐厅关了嘛，那我们就走出来走到车站要跟他分开了， 因为我马上就过几天就要回雪梨了，然后我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顺服圣灵的声音，我就问他，我就说，我今天晚上好跟你讲了这么多，从以前这么关心你，这位神的怜悯从来没有离开过你。我说我今天凭着感动，我要跟你说，我邀请你，你愿不愿意一生好来跟随耶稣？结果他居然我鼓起勇气讲出去的时候，他居然跟我说我愿意。然后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自己真的我都快哭出来了，而且都吓到，你知道吗？就在那个过程，我说好，既然你愿意，好，我现在带你，我说带你决志，我说一句，你说一句。我就在那个车站旁边的柱子旁边，坐在一个地方，我们两个就在，我就在那边带他决志，为他做祷告，并且持续的让他去教会。所以感谢主，还感谢主，这个过程是一个传福音，真的是一个属灵征战。我很感谢神圣灵在当中的工作，让我在那一次传福音的过程里面，自己的眼光被打开。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那一切相信的。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请你跟隔壁的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第三点，传福音是神的差遣。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20:21。
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主耶稣自己是如此顺服天父的旨意，蒙天父的差遣。我们生命蒙主的救赎，也要蒙主的差遣。当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教训人，传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他也看到许多人就怜悯他们。所以主怎么说我们怎么做，主往哪里去我们就往哪里去，主行哪些事我们也跟着行。神不仅是给我们宝贵的救恩，领受与神和好的职分，就是受主的差遣去传递人与神和好的关系，这永生的爱、医治的爱、舍己的爱。所以我们真的是很蒙福，能够受主的差遣。请你跟隔壁的说，传福音是受主的差遣。
传福音是受主的差遣。
阿们。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1:14。
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
阿们。保罗以欠福音的债的心理，以还债不可有钱不还的心态，来传福音，既白白得来，也白白的舍去。各位，保罗他说他欠福音的债，那么你我有没有欠福音的债呢？那欠债要不要还呢？保罗如此的说，我们真的要为福音常以为亏欠，要以福音为本，结出生命的果子，福音的果子，持定永生。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其实都在进行式，我自己也一直还在学习如何的将福音生活化，一直在学习操练。在我们当中，我相信也有许多人有这样的经验。坦白说，过去我会很刻意的想到要传福音，就刻意的去买东西，然后想说去见谁这样子，然后有机会就开口说，我可以认识你吗？好，你认识耶稣吗？你是基督徒吗？好，那我也曾经用蛋糕刻意的去认识人，带领人信主。还有一回，我跟卫斯理去奥地利旅行的时候，刚好在一个咖啡厅里面听到一位年轻人在讲中文，然后呢他的口气呢也有一点烦躁，好像跟朋友还是跟家人有一点 argue 这样子。可是很奇妙的是，我在跟卫斯理也是坐在隔壁桌在喝咖啡的时候呢，我心里面那时候就是很奇妙，就是想传福音给他。那想传福音给他呢，但是看他好像一直在讲电话，而且好像有一点烦躁的气氛这样子，所以我也一直在等待。我那时候就跟卫斯理讲说， 我想传福音给他，然后他卫士仪说好啊，传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在那个当中等待，等待他挂完电话。挂完电话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开口跟他讲说，哎，我听你讲话的声音，口音，你是来自台湾吗？那他就说是，我是台湾人。我说啊，怎么这么巧，我也是台湾人，这位是我先生，我们刚好来这边旅游，所以就这样，我说好巧啊，碰到你这样子，然后就开始跟他聊。结果在那一次跟他聊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他就讲到他在这边留学，学声乐的一个，在奥地利学声乐的一个困难，就那样的一个，就是对自己的环境里面自己的学习有很多的不满这样子。所以我就看到这个这么年轻的孩子，就觉得很，也替他，就是觉得说想要介绍耶稣给他，所以我就告诉他说，哎，你有没有去过教会，好，就开始跟他聊。那这个过程里面呢，真的感谢主，好，我鼓励他去教会，并且在那个过程当中为他做祝福祷告。然后真的那种带领人信主的那个甘甜，真的是对心中满是这个对神的这个盼望跟这样的一个喜乐。因为每一次圣灵不同的工作跟经历都让我很兴奋很感动。好，那我真的是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这个年轻人到现在他还可以持续的跟我联系。然后他在疫情的时候他有在 LINE 里面跟我联系说，你会不会回台湾，他邀请我去国家音乐厅听他的一场那个声乐的表演。所以我也很感动，说这个年轻人居然这么久了还记得，所以就是真的很感动的事情。嗨，那这个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能够借着圣灵在这当中的工作，我们可以去传，不要害怕。好，那但是我也必须承认说，我们刻意主动的或者是刻意的去认识人，是一件很棒很美好的事情。但是真的我也必须承认说，我们知道去跟就是要去之间，我们要去跟真正行动的时候其实是有落差的。虽然有时候我心里固然愿意，但有时候肉体也会软弱，也明知道脚上要穿上福音的鞋，但有时候有穿，有时候没有穿。那对传福音的事情也就没有养成一个生活化，没有养成一个习惯。特别是在后续的跟进的时候，也很容易因为对方的态度，对方的环境，就是也会听到仇敌在这当中的谎言给欺骗了，也就是会觉得说啊，跟他讲了这么久他都不信了，好啊，也会觉得说啊，他个性这个情况啊，他很忙啦，好，就自己找自己的理由。就渐渐的我们就会活在我们自己生活形态当中，然后跟福音就容易脱节，实在我们亏缺了神。所以既然传福音是我们终身的使命，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思想如何与神同工，来做那福音的使者，使福音能够生活化，生活福音化。保罗也说，我们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因为我们本是有血有肉，满有私欲败坏。若我们没有将福音养成一个规律的生活化，恐怕我们自己会先被弃绝。因为所有的生命的学习都是在生活的操练，无论你学到多少的神学知识，读了多少遍的圣经，听了多少年的主日讯息，没有行动就没有改变。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如同一个司机，他的养成教育在哪里？应该在马路上吧。那厨师的养成教育在哪里？在厨房吧。而我们属灵生命的操练就是在福音的现场，而幸福小组就是操练福音的现场，可以操练我们养成传福音的心智，借着团队一起打那美好的仗。上帝应许我们是打那美好的仗哦，他不是说打败仗，是打美好的仗，这是他的应许。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我们一次做不好，两次开始好，三次慢慢好，四次开始越来越好。这就是操练生命，我们的生命就在当中被调整，被修剪，被扩张，我们的生命就能影响生命。我相信每个愿意受差遣的生命是与神同工蒙福的生命，他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 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组开始在跑幸福小组，真的很用心很努力，不仅在事前他们每一周还安排一次的一个排练，好，然后也在这个当中来做分工，也在这个当中不断的为 Best 来祷告，好，然后这些事情我们都看到神如何的在当中来做奇妙的工作。甚至有一组，他我们西区有一组很特别，他真的是他也没想到说我只有两个人，还就两个人，然后他们在这个当中 这一组两个人当中，他们有愿意传福音的心智，他们都是妈妈，但他们愿意哦，他们就在线上第一次开办的时候第一次就领人信主，所以感谢赞美主。第四点，传福音是因为爱。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Amen。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是的，若不是神的爱，我们岂能得救呢？我们已得着了这个属天的祝福，目的就是要白白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如同耶稣降杯的生命。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想想自己是如何得救的，每当我想起我的弟弟为了我得救祷告了二十年，这就是爱了。弟兄姐妹，你想想你当时是如何认识这位神，你知道背后有多少人为你祷告吗？想起那个起初的爱是何等的单纯跟美好，你愿不愿意因着这个灵魂的得救先来祷告呢？无论他是同文化的或是不同文化的，当你渴慕那个灵魂的得救，你越祷告，那个爱人的心也会在里面被激动，圣灵也会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代求，神的爱就充满激励的我们往前行。当我们看到一个灵魂从撒旦的手中夺回归入主的名下时，没有比这个更宝贵更值得欢喜快乐了。我自己很喜欢在希望服侍，接待新人，关怀新人，陪伴新人，牧养新人，探访新人。这些年来每次我都看到第一次走进的新朋友，到最后他受洗成为神家的儿女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生命的转变，从灰心到盼望，从瑕疵到释放，从伤心到喜乐，从破碎到自由，我就看见上帝的爱有多大。我们真的感谢主，主的灵已经在我们身上，我们引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或许有些人路程很快，或许很慢，或许有一些人不动，每个福音朋友的生命不一样，但是在陪伴等待的日子当中，正是神可以给我们调整自己扩张自己的机会。借着神的爱，我们能够去关怀陪伴，学习如何去爱人。借着神的能力，我们可以为人祷告，学习在祷告中与神同工，来见证神的医治和作为。只有活出基督的爱的时候，众人才能够看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不是依靠我们自己，乃是依靠顺服圣灵的带领，透过我们这个器皿来彰显他的爱和祝福。只要我们愿意，在主里面必有恩惠慈爱来伴随着我们所行的道。第五点，传福音是得属天的赏赐。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我们请：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
跑
的
路
我
已
经
跑
尽
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阿们。那什么是你我行走天路的终点站？最后就是见主面，论功行赏嘛。经上说，撒种的跟收割的都同得奖赏。 那么没有撒种跟没有收割的就没奖赏吗？如果有一天我们进了天堂，你会听到主会对你说什么话呢？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5:14-30，这个经文比较长，我们请 Maggie 为我们读。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国外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
还有，
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好，谢谢 Maggie。 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神是如何的论功行赏。我相信一个属主的生命，没有人想要被关在门外哀哭切齿。所以说，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请你跟隔壁的说：“我要撒种也要收割，要得主的奖赏。”
我要撒种也要收割，要得主的奖赏。
那么什么是拦阻我们去传福音呢？是害怕，是拒绝，是面子的问题吗？如果我们传福音觉得很没果效，很挫折感，那么我要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那个人就是挪亚。他传了福音120年，全家只有8个人信主。想想看，我们传了几次，我们传了多久，是不是很有盼望？如果我们传福音一直还有三不政策，是什么？不能，不行，我不可以。那么我要分享一个人，大家都应该认识他。OK， 来大家分享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应该有人看过。这是立克胡哲，他带领匈牙利总理决志归主的照片。其实看到这张照片，其实是很激励我们的生命的。论他的外表，四肢不完全，身体受限，但却没有办法阻挡上帝的爱在尼克的生命里。他到处布道，传递上帝的爱，自己成为那美好的见证。这个是一个多么令人动人和动容的 很动人的照片跟宝贵。感谢主，其实主早知道我们的软弱， 早已把很多的见证人摆在我们的前面，他如同云彩般的围绕着我们，所以我们应该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爱是无远佛界，永不止息。你我都领受到这一个甜美的，这个永生的，这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恩典。 他是昨日今日到永远不改变的神。上帝拣选我们付上了代价是为了什么？他今天将这份爱给了你，你就是那个蒙恩器皿祝福的导管。他是造你所有的，不是造你所没有的，也不是因着教会的规定，也不是因着牧师的要求，乃是神他邀请我们与他同工，是你跟上帝的关系。愿我们能够一同透过团队，一同来背起这个传福音的使命，一起来往天国的幸福，乘坐这个天国幸福的列车。我们不忘初衷，持定终身，带领人来进入幸福的列车。最后我有一个感动，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用这节经文来成为我们的宣告跟祝福。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阿们，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我将生命献给你，来回应爱我们的神。